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达成协议，专家表示，利比亚要真正实现和平，还将面临诸多困难。
海湾战争爆发30周年，驻伊拉克美军依然撤而不走。
沙特近期将重开驻卡塔尔使馆，两国关系持续改善。
德国执政党选出新主席，能否接班默克尔尚未确定，专家称其未来面临众多挑战。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新年难言新气象，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在恶化。
不顾美国制裁威胁，印度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1月17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6号17:52，北京时间17号0:52，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88,015例，达到9,250,6,811例，死亡病例增加14,718例，达到20,1773例。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16号举行选举，59岁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当选为党主席。德国舆论认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是拉舍特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选前的民调显示，拉舍特得到了政界高层的广泛支持。拉舍特与金盟前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立场区别不大，德国媒体对他的评价是中庸之道。他曾表示，将保持基民盟政策的延续性，也要在数字化、能源转型和社会平等等方面寻求更大作为。
根据塔斯社16号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保持对俄敌对政策，预计俄美关系未来几年可能极度冰冷。塔斯社当天发表了对梅德韦杰夫的采访，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准备与美国在两国关系方面展开修复合作，但是美方并不一定有相似的意愿。他说，近年来无论谁主政白宫，两国关系都在下降，美国新一届政府有可能奉行一贯的反俄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意识到与美国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但是仍愿与美方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对话，用威胁和恐吓方式让俄单方面让步将适得其反。
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汉纳·纳塞尔16号表示，巴勒斯坦已经确定举行全面大选的时间表，希望以色列允许被占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投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日前签署总统令，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将分别于5月22号、7月31号和8月31号举行，投票将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所有行政区进行。近来，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均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举行全面大选，并将尊重选举结果。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16号说，在当天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伊朗国产弹道导弹成功命中1800公里外北印度洋上的靶船。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15号开始在科尔曼省举行代号为“伟大先知15”的军事演习。巴盖里16号在演习现场表示，伊朗无意侵犯任何国家，但有权捍卫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同时，伊朗军队有能力可以对任何可能的侵略行为迅速做出反应。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当天也在军演现场表示，伊朗国防政策与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能用远程弹道导弹摧毁敌方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
乌干达选举委员会16号宣布，现任总统穆塞维尼赢得总统选举，再次连任。乌干达选举委员会表示，在本次选举中，穆塞维尼获得58.64%的选票，其主要竞争对手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基亚古拉尼·森塔木的得票率是34.83%。选举初步结果公布后，反对党候选人基亚古拉尼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称选举存在舞弊。军队和警察已经在首都加强安全部署，防止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达成协议，专家表示，利比亚要真正实现和平，还将面临诸多困难。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的1月16号，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就行政机关任命机制达成协议。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静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好的。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联合国利比亚居住特派团负责人斯蒂芬妮·威廉姆斯当晚宣布，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就建议的行政机关任命机制达成协议，并将在1月18号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朝着实现突尼斯会议设定的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威廉姆斯表示，16号达成的这一决定是最好的折中，因为该提案尊重区域范围，鼓励人们跨越鸿沟和跨地区开展工作，以加深对该国的了解并建立团结。它体现了不同地区和政治团体之间包容、透明和公平代表的原则。联立支柱团将呼吁政治对话成员于18号对拟定机制进行表决，相关投票将在24小时内进行，投票完成后于19号宣布结果。威廉姆斯同时强调，联合国将不以任何方式参与编制名单。他反复指出，这是利比亚自己制定的解决方案，联合国的作用是支持和促进。威廉姆斯还表示，该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根据去年11月商定的突尼斯线路图，克服这一临时执行机构选拔机制的僵局。咨询委员会的18名成员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本着建设性精神、合作努力和爱国精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主持人，
再来跟我们回顾一下本次会议举行的背景。
好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由代表利比亚各地区和政治团体的18名成员组成，他们于13号起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闭门会议。本轮会议旨在解决行政机关人员任命机制等问题，并就相关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利比亚总统和议会选举将于今年的12月24号举行，因此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受到严格限制。那么自从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动荡。去年10月23号，利比亚冲突双方在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决定在利比亚全境实行完全和永久停火。另据媒体报道，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当地时间15号投票表决，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任命杨·库比斯为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的提议，接替加桑·萨拉姆，后者于2020年3月辞职。期间，斯蒂芬妮·威廉姆斯为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代理特别代表。主持人，
好的，感谢静浩。
就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贺文平教授。您好，贺教授，您认为这次会议的意义何在呢？
我们知道这个利比亚哈，这一次又重新在日内瓦重新开启政治对话委员会会议。我觉得这一周里吧，利比亚的政治进程还是取得了这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这个进展。毕竟这个政治对话哈，在这个各个方面在不断的推进，政治安全啊，可以说经济啊，还有像外交啊，这个停火等等，在各个方面。所以呢，这次政治对话会议朝着这个，因为今年年底，2021年年底就要举行这个利比亚的这个选举，所以呢，他在这次的这个对话会议上吧，当然要为这个建立更完善的这个停火监督的机制，比如说这个在民族团结政府和国民军继续举行这个扩大的会议，同时呢，在这个经济方面也有了这个相当的这个进展，这个比利时银行方面。要给这个利比亚的资产啊，原来冻结的，现在准备启动这个解冻的这个进程啊，这也使得利比亚哈在这个经济方面 啊，为他做这个2021年的国家预算啊这个草案啊，也可以说开启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啊，毕竟这个新的一个国家要前进啊，它也需要有这个经济的这种来源啊。总而言之啊，有这个对话进展，然后又能取得一些成果，这就是一个进步。
那您认为未来利比亚要真正实现和平还有哪些障碍呢？
未来哈，我们看利比亚要从这么多年的这种创伤中重新愈合继续前进啊，这个困难也还是非常巨大的啊。首先在去年达成的利比亚这个谈判啊，还有最终这个停火协议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安全方面的，就是要所有的外部这个力量啊，外国的这些雇佣军都应该离开利比亚，不需要这个外部的这些干预啊。我们知道利比亚这么多年哈，这个出现这种动荡啊，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以后，这个动荡，这个西部政权、东部政权啊，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还有这个国民军打过来打过去，那其实呢，背后都是有这个支持力量啊。大家都知道啊，土耳其啊支持这个得到联合国承认的这个民族团结政府，那国民军的后面当然也有啊他的支持力量啊，像这个沙特、埃及啊等等。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要离开，特别是像土耳其的军队啊，要完全离开利比亚，这一点就不太容易做到。土耳其的议会甚至于在去年的时候就通过了一个决议，说是要延长啊这个土耳其的军队啊在利比亚还可以再待一年，所以土耳其自己的议会的决定跟现在在利比亚达成的这样一个和平谈判协议本身就产生了这个冲突啊。怎么能实现这个雇佣军啊外部势力能够完全尽快的离开利比亚，这就是一个最大挑战。当然另外还有他这个自己的力量之间啊，现在也有矛盾啊，有时候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部啊，啊也有时候有冲突，政策啊能不能贯彻下去啊，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停火呀促进国家重建的这种意识，而你可能到了下面又指挥不到下面，会不会产生这种啊这种又有交火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啊这种挑战。
好的，感谢何文平教授带来的分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正确的。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0年前，也就是1991年1月17号的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起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向伊拉克发起大规模空袭，海湾战争爆发。30年过去了，伊拉克的现状如何？美军是否依然驻扎伊拉克？相关问题我们连线环球资讯中东记者赵远方。远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伊拉克的总体局势。
好的，1991年1月17号海湾战争爆发，至2月28号，伊拉克军队战败，战争结束。2003年，美国又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战乱不断，特别是2011年底，美军匆忙撤出伊拉克后，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发展壮大留下可乘之机。到2014年，伊斯兰国一度占据伊拉克近1/3的国土，美国随后又增兵伊拉克。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收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控制的全部领土，取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之后，伊拉克的总体安全局势大为好转，但仍有部分残余的极端分子转入地下，不时发动恐怖袭击。去年年初以来，借助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趁机重整势力，加大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活动力度。伊拉克军方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伊拉克经历的恐怖袭击大约每周发生一次，但在疫情爆发后，袭击数量大幅增长。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仍有100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而且该组织还保留着冲突渠道，具备支持恐怖袭击的财力，未来的反恐斗争依然艰巨。主持人，
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在2014年之后又向伊拉克增兵，那么目前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情况如何？
美国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长期在伊拉克驻军，兵力最多时曾达到17万。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但保留了少量军人在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美国随后增兵伊拉克，但美军权限仅限于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为伊拉克政府军提供支持和培训。去年1月份，美国在巴格达发动空袭，杀死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穆罕迪斯等人。伊拉克国民议会随后通过决议，要求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克的驻扎。美国一度拒绝，但随后态度出现转变，承诺缩减驻伊拉克美军规模。本月15号，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称，按照总统特朗普的要求，驻伊拉克美军人数已在当天降至大约2500人。他说，美军人数下降体现出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能力的提升，并不代表美国政策发生变化，美军和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军队将继续在伊拉克存在，以确保彻底击败伊斯兰国。主持人，
美军从拒绝撤离到承诺缩减规模，这其中有什么原因？未来美军会全部撤离伊拉克吗？
有分析认为，美国缩减驻伊拉克美军规模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伊拉克国内的反美情绪持续升温，自去年以来，驻有美军士兵的伊拉克军事基地以及驻伊拉克美国大使馆频频遭遇袭击。为保障人员安全，美军陆续撤离7处伊拉克军事基地，收缩兵力。美国缩减驻伊拉克美军数量，主要目的也是减少人员伤亡。第二，当前伊拉克境内虽然仍有数千名残余极端分子，但伊拉克安全部队完全有能力应对其威胁，美军继续留在伊拉克失去了正当理由。另外，特朗普在即将离任之际，需要兑现他让美军从中东撤离的承诺。不过，美军在伊拉克还可能长期维持撤而不走的态势。对美国而言，虽然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无论是维护地区影响力还是遏制伊朗的需要，都决定了美国不会退出中东。未来，在伊拉克及周边地区，美国势必还会保持相当数量的军事存在，对伊朗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形成威慑，同时维持对地区局势的主导权。主持人，
好的，感谢远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的1月16号，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就行政机关任命机制达成协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贺文平教授认为，利比亚要真正实现和平还面临诸多障碍。
未来哈，我们看利比亚要从这么多年的这种创伤中重新愈合继续前进啊，这个困难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新冠肺炎疫苗运抵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赴机场迎接。当地时间16号，首批100万剂中国新冠肺炎疫苗运抵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到机场迎接。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赵洪超发回的报道。
随着一架塞尔维亚航空专机的安全降落，一场简单而不失隆重的迎接仪式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举行。来自中国国药集团的首批100万剂新冠肺炎灭活疫苗，在10余家塞尔维亚媒体的见证下运抵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率领卫生部长隆查尔等政府官员，冒着严寒在停机坪等候迎接这批疫苗的到来。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也陪同出席了迎接仪式。武契奇在迎接仪式上表示，这100万剂疫苗将为50万民众提供免疫保障，能够极大扭转塞尔维亚抗击疫情的局面。他再次表达了对于中国的感谢，感谢中国在帮助塞尔维亚抗击疫情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同时，他也为中塞两国之间的真挚友谊感到自豪。
事实证明，我们是一个不怕承认与中国有着极好关系的国家。我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掩饰这一点。我为中塞间深厚的友谊感到自豪。我将做出更多的努力来进一步发展中塞友谊。
武契奇强调，新冠肺炎疫苗不仅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让大家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同时也能为塞尔维亚恢复经济提供有力支撑。他呼吁民众积极接种，他本人也将接种来自中国的疫苗，为民众做出表率。
我最近有过一次感染，但不是新冠病毒，所以我会在10天左右之后接种这种疫苗，以向人们证明这种疫苗是安全且高质量的。
截止到目前，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肺炎疫苗是塞尔维亚首次大批量到货的疫苗，这也证明了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履行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表示，中国与塞尔维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保持着紧密的合作，相信中国疫苗能够为塞尔维亚最终控制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中塞两国人民正肩并肩地抗击新冠病毒，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诺将新冠肺炎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国家。国药集团的新冠肺炎灭活疫苗于去年12月30号在中国完成注册，仅16天后就第一时间提供给塞尔维亚。中国疫苗的到来是中塞携手抗疫的一部分，希望中国疫苗能够为塞尔维亚最终控制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洪超、贝尔格莱德报道。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在您指尖，
环球资讯广播。
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不少国家都出现了病例数激增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各国开始进一步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郑智，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欧洲各国疫苗接种的最新情况。
好的，在新冠肺炎疫情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将疫苗接种视为战胜疫情最关键的途径之一。在第一波疫情中受到重创的意大利，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自去年底正式启动，首批接种的是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近日，由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发的一批新冠疫苗也已运抵该国。意大利新冠病毒紧急委员会专员阿尔库里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意大利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在欧洲领先，现有的两款疫苗足以保证3000万国民在今年年底前得到接种。如果第三款疫苗获批上市，这一数字将能达到5000万。从本月15号起，罗马尼亚开始实施第二阶段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总统约翰尼斯当天接种了新冠疫苗，他在接种后呼吁民众也积极接种。他说，只有通过疫苗免疫和遵守卫生防控规定相结合，才能摆脱疫情。在西班牙，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也正有序推进。据该国卫生部提供的数据，目前西班牙共收到辉瑞新冠疫苗和莫德纳新冠疫苗共计近114万剂，已接种76.9万剂。主持人，
此前有消息说不少欧盟国家都面临新冠疫苗供应不足的困境，那么目前是否找到解决方案呢？
确实，欧盟有大约1/3的成员国目前面临新冠疫苗供应不足的难题。在15号，丹麦、芬兰、立陶宛等6个欧盟成员国致信欧盟委员会，要求欧委会向疫苗生产商施压，以确保疫苗交付及时、稳定、透明。欧盟委员会代表欧盟成员国与疫苗企业商谈疫苗采购，但并不对疫苗交付承担责任。根据合同，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将向欧盟供应6亿剂疫苗，这两家药企同意在今年2季度或晚些时候向欧盟交付7500万剂疫苗，但都不曾提及今年1季度将交付多少疫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表示，他已同辉瑞负责人通电话，对方再次保证所有承诺1季度供应的疫苗将在1季度交付。同一天，法国政府官员表示，为了解决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法国最大医药企业赛诺菲集团或将生产外国药企研发的新冠疫苗。赛诺菲集团方面也在当天表示，赛诺菲正在评估临时为其他药企生产疫苗在技术方面的可行性，但讨论仍然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赛诺菲没有提及将与哪些企业进行合作。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智。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王毅访问菲律宾，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
沙特近期将重开驻卡塔尔使馆，两国关系持续改善。
德国执政党选出新主席，能否接班默克尔尚未确定，专家称其未来面临挑战多多。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将关注新年难言新气象，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在恶化。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沈宁海。
我是小小，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达成协议，专家表示利比亚要真正实现和平还将面临诸多困难。
海湾战争爆发30周年，驻伊拉克美军依然撤而不走。
中国新冠肺炎疫苗运抵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赴机场迎接。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沙特近期将重开驻卡塔尔使馆，两国关系持续改善。
德国执政党选出新主席，能否接班默克尔尚未确定，专家称其未来面临众多挑战。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王毅访问菲律宾，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15号到16号对菲律宾进行了访问。16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会见了到访的王毅。此次会见有哪些重要的信息？王毅外长出访菲律宾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要活动？而当前中非合作又有哪些积极的进展？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菲律宾记者王化宇。话语16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首都马尼拉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王毅在此次会见中有什么重要表态？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是15号抵达菲律宾进行访问的。16号，在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会见当中，王毅首先向杜特尔特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总统阁下为推动中非关系转换并持续不断发展做出的一系列政治决断和展现出的战略远见。王毅表示，希望向菲方传递3个信息：一是中方全力支持菲方抗击疫情。中方理解疫苗是菲方当务之急，决定向菲方先无偿援助一批疫苗，并将指导企业同菲方尽快推进疫苗采购合作。菲律宾是中国的好朋友、好兄弟，中方愿尽己所能为菲方抗疫提供帮助。二是中方大力支持菲方尽快实现经济复苏，中方将持续参与菲方提出的大建特建规划，积极推进重大项目合作。据悉，近半年来，双方已经成功完成11个项目，12个项目正在或即将实施，其他项目也在积极商谈。三是中方坚定支持菲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方表示愿同菲方携手合作，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坚定维护各自正当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主持人，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会见当中有哪些重要表态？除了会见杜特尔特，王毅此次访问菲律宾还有哪些重要活动呢？
杜特尔特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杜特尔特表示，菲中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为两国关系扎实向前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菲方将坚定落实双方就发展菲中全面战略合作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菲方非常感谢中方为菲抗击疫情提供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及时赠送疫苗，期待同中方加强疫苗合作。中国在推动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感谢中方为菲基础设施建设所做的重要贡献。菲方愿同中方加强合作，早日实现经济复苏，使非人民尽早受益。杜特尔特表示，非方也将坚定维护两国友好大局，对中国和非中关系发展充满信心。在16号，王毅还同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会谈，同非前总统阿罗约以视频连线方式共同出席中国菲律宾马尼拉论坛启动仪式和中非相知奖设立仪式，双方宣布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主持人，
据你了解，当前中非双边合作有哪些显著的进展？
就像王毅外长在此访中介绍的，中非合作项目依然稳步向前推进。就在16号当天，中国企业同菲律宾交通部签署苏比和克拉克铁路项目商务合同，该项目总金额约 9.4 亿美元，准备由中方提供融资，是到目前为止金额最大的中非政府间合作项目，也是菲律宾大建特建计划旗舰项目。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是菲吕宋岛铁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苏比克湾自由港与克拉克国际机场这两大交通枢纽。该铁路全长约71公里，主要采用中国标准，建设工期约42个月。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高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助力沿线地区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化宇。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继续关注新闻。在经历持续3年多的断交危机之后，沙特与卡塔尔两国关系近期持续改善。沙特外交大臣当地时间16号下午向外界透露，沙特驻卡塔尔大使馆将于近期重新开放。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沙特记者李超发回的报道。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16号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到访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沙特与卡塔尔两国关系正在积极恢复中，而沙特驻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大使馆也将于近期恢复开放。
沙特与卡塔尔两国外交关系将会全面恢复，我们也希望沙特驻卡塔尔使馆能在近些天恢复开放，目前只是还有一些相关手续需要完成。
2017年6月，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包括关闭领空在内的制裁和封锁。沙特驻卡塔尔大使馆也随即关闭。在科威特等国的调停下，沙特与卡塔尔两国在今年1月4号晚宣布恢复向对方开放领空。两国领导人也在次日与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国代表一同签署了象征卡塔尔断交危机结束的欧拉宣言。沙特同时也是断交危机相关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将重新开放驻卡塔尔使馆的国家。在16号的记者会上，费萨尔·本·法尔汗并未透露使馆恢复开放的具体时间和沙特是否将重新向卡塔尔派驻大使等细节，但他强调相关国家领导人将按照欧拉宣言内容，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框架下加强沟通，以实现地区安全和稳定。
欧拉宣言对于相关国家在海合会和阿盟内部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相信这也是包括沙特在内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共同愿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超，沙特利雅得报道。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日前在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继续保持对俄敌对政策，预计俄美关系未来几年可能仍将处于极度冰冷的状态。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的报道。
塔斯社16号发表了对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的采访。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准备好与美国在各个领域恢复合作，但美方不一定有相似的意愿。他说，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俄美关系还将处于极度冰冷的状态。美方除了可能奉行一贯的反俄政策以外，俄方不会对美方有任何期待。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曾经对特朗普政府抱有幻想，认为两国关系不会比奥巴马时期更糟，但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继续奉行对俄制裁政策，试图将俄罗斯排挤出世界能源市场，并尽量减少与俄罗斯的外交对话，加剧两国对抗。美方的所作所为让俄罗斯消除了幻想。梅德韦杰夫说，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也对俄罗斯持公开的不友好态度，有时甚至具有侵略性。拜登不止一次声称，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是美国及其盟友最大的威胁。 而且进入拜登团队的也都是持相近立场的人，对俄美关系改善完全不感兴趣。梅德韦杰夫同时指出，对拜登政府唯一的期待是俄美两国可能重启军控谈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方意识到与美国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但仍愿与美方就感兴趣的话题展开对话，想用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让俄罗斯单方面让步，只能是适得其反。俄美关系近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两国在网络安全、能源、军控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去年12月，俄总统普京向拜登发出贺电，祝贺他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普京在贺电中说，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建立起的俄美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及国际社会的利益。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月16号，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就行政机关任命机制达成协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贺文平教授认为，利比亚要真正实现和平还面临诸多障碍。
未来哈，我们看利比亚要从这么多年的这种创伤中重新愈合，继续前进啊，这个困难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16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到访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沙特与卡塔尔两国的关系正在积极恢复中，而沙特驻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大使馆也将于近期恢复开放。
沙特与卡塔尔两国外交关系将会全面恢复，我们也希望沙特驻卡塔尔使馆能在近些天恢复开放，目前只是还有一些相关手续需要完成。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德国执政党选出新主席，能否接班默克尔尚未确定，专家称其未来面临挑战多多。
德国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全国党代会于当地时间16号举行选举，最终59岁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击败两名对手当选党主席。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你好嘉文，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选举的具体结果。
好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基民盟全国党代会15号和16号在线上举行，其中最重要的议程就是16号新任党主席选举。候选人由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拉舍特、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莫茨和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诺贝特·勒特根。16号上午，三名候选人各自发表15分钟的竞选讲话后，与会的1001名党代表开始进行线上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中，三位候选人均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莫茨获得385票，拉舍特获得380票，勒特根获得224票。于是莫茨和拉舍特进入到了第二轮关键性投票，最后拉舍特凭借521张选票击败了获得466张选票的莫茨。虽然基民盟将结合邮寄选票在22号确认最终投票结果，但鉴于三名候选人此前均已明确表态会承认在线选举的结果，且通过邮寄选票翻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外界普遍认为拉舍特已经正式当选了基民盟新一任党主席。拉舍特曾在地方、联邦州和欧盟担任过多种职务，2017年至今担任德国人口和工业大州北维州的州长。在三名候选人中，与基民盟前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立场最为接近，德国媒体对他的评价是中庸之道，善于达成共识，被视为温和派，颇受党内精英的青睐。不过拉舍特被认为在应对北维州新冠肺炎疫情上表现不佳，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初期实施的限制措施不够有力。德国舆论认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是拉舍特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曾表示将保持基民盟政策的延续性，也要在数字化、能源转型和社会平等等方面寻求更大作为。2018年10月底，处于第4个总理任期的默克尔宣布将不再寻求连任基民盟主席， 未来也将不再竞选联邦总理。此后，克兰普·卡伦鲍尔接棒党主席一职，但在2020年2月因图林根州州长选举风波宣布辞去该职务。受疫情影响，基民盟的党代会被一直推迟至今。主持人，
那么拉舍特的当选是不是意味着他有可能会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成为下一任德国总理呢？
以往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但现在还不好说。今年9月，德国将举行联邦议院选举，按照目前的趋势，基民盟仍会在选举中保持议会最大党地位，而根据德国的政治制度，联邦议院最大政党将牵头组阁，其总理候选人将成为新总理。此前基民盟的传统是党主席往往也是该党的总理候选人，但眼下基民盟和其姐妹党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内还有其他合适的候选人，如抗议表现优等生、德国基社盟主席兼任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他是当前民调仅次于默克尔的第二大政治人物，在公开讨论的四位总理候选人中支持率也最高。大多数受访德国民众和联盟党支持者对索德尔在所管辖的巴伐利亚州采取的严格防疫措施以及抗疫过程中展现出的危机管理能力和责任意识赞誉有加。另一名种子选手是同样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得力的热门政客，年仅40岁的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他在目前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排名中位居第三，仅次于默克尔和索德尔。12月底的时候，施潘甚至一度超过默克尔，拔得过民调的头筹。去年2月，他放弃基民盟党主席竞选，加入到了拉舍特的阵营。如今拉舍特的当选意味着施潘将担任基民盟的副主席，但鉴于疫情让他在政坛声名大振，人气飙升，不少人看好他参选总理候选人。基民盟和基社盟两党最终的联合总理候选人将由联盟党的执行委员会，即党派的主席团成员共同决定。他们在推举候选人时会非常慎重，不仅会考虑候选人的综合能力和党内外的人气，还要考虑候选人政治路线是否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可。预计最晚3月中旬，也就是巴登福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两场地方选举结束后会确定人选。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文的报道。
那么关于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连线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请他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冯教授，很多人关心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向何处去，那么您认为未来德国新一届政府在德国国内、在欧盟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它的政策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德国的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它肯定要有组个一个联合政府，今后这个联合政府怎么这个组阁，这政策怎么走向，这还是对新的政府就是一场很重大的一个考验啊！我觉得这是德国层面上包括这个防疫抗疫然后经济的复苏，这些问题都是这个德国新政府面临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挑战。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欧洲联盟这个内部，这个德国人们对它的期望就是越来越高，德国实际上是已经成为欧盟的一个领导了啊，领导者。欧盟其他国家都希望德国能够做更大的一些贡献。那么这个对德国来说挑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德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是不希望德国为这个其他国家做太多的这种奉献的，所以民粹主义在德国的发展也比较厉害，这是我以前新的政府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在国际上的话，我认为德国的政治家包括今后的新政府面临的重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欧盟能够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两天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默克尔以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把欧洲的命运，把德国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针对这个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和新的世界大变局的这个背景下，默克尔自问，默克尔离任以后，新的接班人啊，新的政府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就是德国他如何带领欧盟在这个世界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的，感谢冯教授。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当地时间16号，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汉娜·纳塞尔表示，巴勒斯坦已经确定举行全面大选的时间表，希望以色列允许位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投票。关于这次大选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 你好，玲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巴勒斯坦大选将有哪些人参加投票。
好的，当地时间16号，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纳塞尔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举行了记者会。他说，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约有200万巴勒斯坦人有资格参加选举投票。在1996年和2006年两次选举中，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都被允许参加投票。相信这次的巴勒斯坦大选，以色列会像过去一样允许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加选举投票。纳塞尔还表示，选民登记将从2月10号开始，投票过程将遵守巴勒斯坦卫生部的防疫规定。目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掌握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则由以色列实际控制。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均对举行全面大选的决定表示欢迎，并表示将尊重选举结果。哈马斯表示，希望本次大选是公正透明的，希望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选民也能参加投票。巴勒斯坦官员称，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将于下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晤，商讨如何解决选举存在的技术问题。主持人，
那么这次巴勒斯坦全面大选的时间表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自2006年之后举行的首次选举，巴勒斯坦宣布今年举行大选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是这样的，根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5号晚签发的总统令，本次全面大选包括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这三个选举将分别于5月22号、7月31号和8月31号举行。其中，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只代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民，而全国委员会则代表了包括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巴勒斯坦人。2006年，巴勒斯坦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实际只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陷入分裂。此后，阿巴斯虽然多次呼吁举行选举，但由于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巴勒斯坦没有再举行过选举。而这次阿巴斯宣布确定选举时间表，是因为近来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就选举达成了协议，哈马斯同意选举分三阶段举行。一名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表示，2021年是巴勒斯坦民主和团结的一年，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分裂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几个月，由于以色列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使得地区形势发生了变化。巴勒斯坦各派别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弥合分歧，并为此举行了多次会议。这次选举也是为了向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出一个信号，巴勒斯坦将实行改革，举行自由选举，同时准备恢复与以色列的和谈。主持人，
好的，感谢玲丽。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乌干达选举委员会16号宣布，现任总统穆塞维尼赢得总统选举，再次连任。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东部非洲记者杨琼的介绍。
乌干达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本次选举中，乌干达现任总统穆塞维尼获得了 58.64% 的选票，其主要竞争对手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基亚古拉尼·森塔木的得票率为 34.83%。 选举初步结果公布后，反对党候选人罗伯特·基亚古拉尼·森塔木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称选举存在舞弊。军队和警察已在首都坎帕拉加强安全部署，防止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穆塞维尼当选后将开始他的第六个总统任期。穆塞维尼生于1944年，1996年在总统选举中首次获胜，2001年赢得连任，2005年乌干达议会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穆塞维尼在2006年、2011年、2016年三次总统选举中连续获胜。2017年12月，乌干达议会废除总统候选人75岁的最高年龄限制，为穆塞维尼谋求连任铺平了道路。乌干达总统和议会选举14号正式开始投票。乌干达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设立了34684个投票点，约有1810万选民注册参加投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继续来关注新闻。阿富汗警方16号证实，首都喀布尔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路边炸弹袭击，造成两名警察死亡，一名警察受伤。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接受采访时说，当地时间9:15左右，一辆警车在喀布尔第三警区触发了一枚路边炸弹，造成车上两名警察当场死亡，一名警察受伤。发言人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近来喀布尔袭击事件频发，10号一辆政府车辆在喀布尔第八警区遭遇路边炸弹袭击，包括阿富汗公共保护部队发言人齐亚瓦丹在内的3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
菲律宾军方16号说，菲空军的一架休伊 UH-1 型直升机当天在菲南部布基农省坠毁，机上的7人全部遇难。菲军方称，这架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运输补给任务途中坠毁在布基农省的一处农田中，机上两名驾驶员和5名乘客全部遇难。初步调查显示，坠毁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这是菲空军近半年来发生的第3起直升机坠毁事故。
北京时间7:25，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直播世界。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
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时段首先请介绍一下寒潮的天气情况。
好的，昨天在寒潮的影响下，中东部大部地区都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降温，北方大部的气温降到了近期的最低点，而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一带降幅更是高达10度以上。那今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啊，也将基本收尾了，长江以南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降到谷底，像贵阳、昆明今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度，十分寒冷。而冷空气今天继续南下影响华南，华南将会开启降温模式，华南北部的最低气温将会再次跌到0度以下，有可能会出现较大面积的霜冻，而最高气温也将普遍从20多度降到15度上下，一下子呢又冷起来，提醒华南的朋友们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服。此外，降温的同时，华南大部还将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这里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谨防高空坠物，海上交通和作业也需要注意安全。大风天气还会容易导致人体热量的加速散失，所以风寒效应也将会比较显著，大家穿上棉袄羽绒服的同时，也要注意头部和颈部的防风保暖，可以通过戴围巾、帽子、口罩等等措施，尽量减少裸露在外的皮肤，将风寒效应降到最低。小小，
那说过了大风降温，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的趋势。
好的，未来3天全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两块区域，一处在东北，一处在西南。那东北的降雪较为频繁，但是整体的强度不强，以小雪天气为主。今天的降雪范围最广，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大部、吉林东部都将会有小雪出现，而西南雨雪最强的时段就将出现在今天白天，而且由于冷空气的影响，随着气温的下降，雨雪交杂的特点会非常的突出。在西藏的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北部、贵州、湖南西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局地大雪。那此外，四川盆地中部和南部、云南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海南岛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出现。近期华南、江南南部到云南一带的降水偏少，部分地方的连续无降水日数已经超过了1个月，干旱不断的发展，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重旱，像深圳、珠海等地最近1个月都是低雨未下，这样的降水形势呢将会在下周出现明显的改变。下周随着南至槽的发展，南方地区的水气条件将会明显的转好，冷暖交汇之下，20到23号南方将会有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对缓解当前西南、华南等地的旱情会非常有利。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带来的气象资讯。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王毅访问菲律宾，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
沙特近期将重开驻卡塔尔使馆，两国关系持续改善。
德国执政党选出新主席，能否接班默克尔尚未确定，专家称其未来面临挑战多多。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不顾美国制裁威胁，印度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环球深观察，新年难言新气象，美国疫情形势仍在恶化。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除了仍在持续的政治乱局，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不断的恶化。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16号的15:2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3,669,315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394,413例。过去的24小时内，美国新增确诊病例193,935例，新增死亡病例3,315例。
美国医学专家认为，2021年美国新冠疫情形势会很糟糕，特别是今年刚过去的两周，美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以及单日报告新冠患者住院人数都连创新高。疫苗接种效率不够高，很多美国人厌倦了坚持采取防护措施，冬季传播感染病毒概率更高，以及传播性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等等因素，让美国的疫情防控更加艰难。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美国过去两周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打破了美国14天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的最高纪录。专家称，按照这个速度，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将于1月20号前突破40万例。数据显示，美国在1月的前14天内平均每天报告超过3050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累计报告了42,800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达到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峰。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预测，未来六天还将有14,400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医疗系统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于2002年到2009年间担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朱莉·格伯丁形容说，美国的疫情正处在狂风骤雨中。
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正靠着少得可怜的资金来运作。人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建立接种诊所、接种疫苗要花这么久的时间？那是因为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我讨厌自己听起来像是一个悲观的人，但是我们的疫情正处在狂风暴雨中，猛增的新增病例停不下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就算再来一个别的病毒，死亡数字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
当地时间15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的新冠病毒模型预测，约22%的美国人已经感染新冠病毒，外加受变异新冠病毒传播的影响，美国将在5月1号之前新增192,000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届时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数预计将达到56,6720人。同时，该预测结果还显示，加快疫苗接种进程和继续保持已有防护措施将有效降低这一数字。但目前的情况却是，持续近一年的疫情恶化让很多美国人厌倦了坚持采取防护措施。对此，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5号呼吁美国民众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室内集会等防疫措施。
This is not a political issue. This is about saving lives.
佩戴口罩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在拯救生命。把这个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是多么的愚蠢！专家们表示，从现在起到四月，戴口罩这一举措将挽救多达50,000条生命。
自美国疫情爆发以来，养老院就成为了美国疫情的重灾区。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美养老院等老年人长期护理机构已有至少13.6万名入住者和工作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约占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数的36%。据《纽约时报》统计，全美目前至少有30,000家长期护理机构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些聚集性且封闭性很强的长期护理机构，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会更快，人们感染和死于新冠病毒的风险也会更高，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名在养老院工作的医生表示，
我认为美国公立养老院的资源匮乏，空间狭小，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和致命性。
据统计，美国约5%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的死亡病例发生在长期护理机构。有12个州的老年人长期护理机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占该州死亡病例数的1/2以上。尽管如此，作为感染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长期护理机构的老年人却在新冠疫苗的接种上陷入了苦苦等待的窘境。路透社援引前阿肯色州公共卫生局局长乔·汤普森的话说，针对长期护理机构中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工作推进缓慢，这是不可接受的。据报道，阿肯色州一些老年人表示，他们需要等上2-3个月才能接种上新冠疫苗。不仅是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印第安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护理机构官员都抱怨，针对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太过缓慢。讽刺的是，据美国媒体披露，不少妇人却优先接种上了疫苗。报道称，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一家医疗中心被指控向不在其服务范围内的一些妇人提供疫苗。负责监督该地区医疗系统的奥马里·哈迪表示，这种做法极其不公平。
政府把疫苗给了成百上千个不同的私人供应商，并且相信他们会做正确的事情，而富人优先接种疫苗，表明这是一场针对富人的疫情，但对不富裕、人脉不广的人来说，这又是另外一场疫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学助理教授林奇进一步指出，
疫苗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这只是我们在美国医疗体系中看到的不平等的一个真实写照。
分配不公只是美国混乱的疫苗接种工作的一个缩影。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最新统计，截至15号，已经向全美各州共派发了超过3100万剂新冠疫苗，已经完成了近1230万剂疫苗接种。其中有161万人已经完成了2针的疫苗接种，这样的效率远不算高。联邦政府的行动迟缓也遭到了许多地方官员的批评。据美联社15号报道，多州州长当天炮轰联邦政府在疫苗供应问题上说了谎话，导致接种人群范围扩大，疫苗供应却跟不上。威斯康星州州长埃弗斯坦言，在疫苗储备明显不够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官员依旧承诺向威州发放疫苗，这个承诺现在看来就像是打了该州人民一记耳光。
现在我们发现，至少从媒体报道来看，华盛顿储存疫苗的柜子是空的，这简直是打了威斯康星州人民一个耳光。坦率地说，我想不明白，联邦政府官员明明知道疫苗供应不足，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的承诺？
俄勒冈州早些时候宣布将把疫苗接种资格扩大到65岁及以上的民众和教师等群体，但州长布朗15号表示，由于联邦政府的欺骗，这些计划处于搁置状态。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这是全国性的欺骗。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联邦政府竟然向美国民众提出一个他们明知道无法实现的希望，并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同一天，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也称，该州同样受到了联邦政府的欺骗。
今天我们带着极其失望的心情来到大家面前，因为我们被欺骗了。联邦政府原计划发放用作第二剂疫苗接种的储备疫苗实际上并不存在。
面对各州的指责和愤怒， 联邦政府仅仅将疫苗供应不足归咎于各州疫苗分发的混乱和对联邦政府错误的预期。此外，本土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也是美国疫情恶化的原因之一。路透社15号援引美国疾控中心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已有10个州发现了传播性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该机构表示，这种变异新冠病毒可能在3月份之前成为美国主要传播的病毒种类，其传播能力是目前在美国传播的病毒的2倍。毫无疑问，美国联邦政府在疫情防控上的漏洞百出，导致了当前的糟糕局面，而近期的政治乱局更是雪上加霜。就像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指出的那样，
从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天开始，现任联邦政府对抗疫就缺少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如今麻烦不断的疫苗接种工作和之前的问题简直如出一辙。即使是在接种最顺利的情况下，疫苗接种并不能使美国在2021年之内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我们预计此后的疫情还会恶化。现在是我们修复传染病快速应对体系的时候了，因为它已经崩溃了。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鹏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多名知情人士1月15号披露说，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印度政府，印方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将无法免受美方的制裁。印度与俄罗斯在2018年10月签订印方订购5套俄制 S-400 系统的合同，而印度国防部人士本月11号曾经告诉印度时报，俄方定于今年9月至10月开始向印方交付首套 S-400。知情人士说，美方告诉印方部署 S-400 会影响美方系统与印方已购美制军事装备的互动，将有碍印方今后从美方购买高端战斗机和武装无人驾驶飞机。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东旭，从俄罗斯购买 S-400 防空导弹能从哪些层面提升印度军队的战斗力呢？
好的，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对印度军队而言是刚需，因为现在印度的防空作战部队，它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是2种型号，主要是苏联时期引进的萨姆3和萨姆6，这2种型号的防空导弹非常的落后，已经无法适应21世纪的防空作战需求，必须要进行更新换代。那么印度和俄罗斯之间有长时间的防务合作关系，印度呢也希望购买俄制的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从目前来看，俄罗斯能够推向国际防务市场有这种现货供应的最先进的型号就是 S-400， 所以呢印度也是选择了一个高端高配的这样的一个型号。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啊，性能非常的先进，首先它具备远程的精准的防空打击能力，可以针对远距离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行有效的空中拦截。那么同样呢，它也具备很强的系统兼容性，S-400 系统可以兼容4到5种不同射程的不同功能的防空导弹，那么不仅可以针对高空飞行的轰炸机、快速飞行的战斗机进行有效的精准的火力打击，那么针对中低空飞行的像巡航导弹，甚至包括一些无人机，包括一些这种低空的飞行器，也具备了这种精准的杀伤能力。那么印度军队一旦引进，针对它的一些主要的战略设施，包括导弹基地啊，甚至包括一些主要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目标，可以撑起比较严密的防空以及反导的保护伞。除此之外呢， S-400 防空导弹可能也会衍生出这种海军的舰载型号，因为现在印度虽然已经打造出了国产的神盾战舰，也就是加尔格达级的这种驱逐舰，但是呢这种印度神盾盾比较小，而且它的防空导弹的射程比较近，它的这种配套的相控阵雷达和防空导弹都是从以色列引进的。由于以色列本国的海军啊，并没有这种区域化的防空作战需求，所以呢，向印度提供的巴拉克系列的防空导弹射程不足。那么印度呢，还是有这种大海军的梦想，那么未来肯定也希望提升大型主力战舰的远程防空火力，所以现在购买的是陆基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以后呢也有可能会采购海基的版本、海基的型号，让印度的神盾战舰，那么它的这种盾更加的坚固， 或者说呢，它的这种防御能力会全方位的提升。所以我认为呢，印度和俄罗斯之间防空导弹的这种合作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和延伸。主持人，
嗯，刚才我们提到，在防空导弹的选择方面，印度是不顾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选择了俄罗斯的 S-400。那么，印度为什么没有考虑美国或者欧洲的型号呢？
好的，不可否认，最近这些年，印度在防务合作方面，尤其是在武器装备的采购方面，应该是更加的青睐和美国，包括一些欧洲国家进行合作。那么从美国采购了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两种运输机，还有 M777A 超轻型榴弹炮，以及这种先进的 P8 海神反潜机。那么可以说，美印之间的军火生意越做越大，但是呢，他们的互信并没有达到战略的层面，双方之间还是有一定的隔阂。尤其是印度对于美制的武器装备不是100%的放心，因为美国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时候，可能会签署这种最终的用户协议，针对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和使用情况，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性的条款，这个是印度无法接受的。那么对于这种先进的防空导弹，印度呢可能还是希望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部署或者是进行使用，不希望美国去指手画脚或者是说三道四。那么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种爱国者三系统单价包括它的这种配套的系统的成本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和 S-400 相比，我认为爱国者三无论是在价格方面还是在它的这种使用的灵活度方面都没有太大的优势，也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所以呢，印度还是选择和俄罗斯这种比较成熟的比较靠谱的伙伴进行合作，也是考虑到像这种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一旦采购之后，如果美国方面有一些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于这种防空作战部队的战斗力的提升和生成也会产生制约。更重要的是，印度也希望通过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最终由买到引进技术，那么完善自身的工业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尤其是针对远程防空导弹的这种研发能力或者是这种生产能力，最好能够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进行完善进行提升。那么这是美国和欧洲不会去帮助印度的，因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虽然有可能会向他出售先进的防空导弹，但是技术转让方面会有很高的门槛，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合作的。主持人，
好，感谢东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汗16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到访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沙特与卡塔尔两国的关系正在积极恢复中，而沙特驻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大使馆也将于近期恢复开放。
沙特与卡塔尔两国外交关系将会全面恢复，我们也希望沙特驻卡塔尔使馆能在近些天恢复开放，目前只是还有一些相关手续需要完成。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00后小将严炳涛绝杀卫冕冠军，晋级斯诺克大师赛决赛。北京时间17号凌晨，2021斯诺克大师赛决赛结束了半决赛的较量。中国小将严炳涛连续第三场在决胜局爆发，以6-5绝杀卫冕冠军宾汉姆，首次参加大师赛就强势挺进决赛。详情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的报道。
00后小将严炳涛此前与英格兰名将宾汉姆交手七次，4-3略占上风。比赛开始后，严炳涛与宾汉姆先是各下一局，1-1平分秋色。第三局，严炳涛打出单杆62分后，进攻红球失误，宾汉姆清台实现3分反超。随后一局，宾汉姆打出单杆87分，以3-1领先进入局间休息。休息回来后，严炳涛和宾汉姆在接下来两局各自凭借一个单杆超50分，各下一城，局分来到4-2。严炳涛随后吹响反击号角，先是单杆63分拿下一局，紧接着两局全部零封卫冕冠军，不仅5-4反超局分，而且率先拿到赛点。第十局，严炳涛远台进攻上手后，在即将超分的时候打丢红球，宾汉姆在多个防守僵持回合中把握住机会，将局分扳成5-5。关键的决胜局中， 20岁的严敏涛再次展现了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和抗压能力，单杆65分实现超分后，顶住对手最后做斯诺克的尝试，化险为夷，最终绝杀对手，挺进决赛。值得一提的是，严敏涛全部3场比赛都是6-5绝杀对手获胜。赛后严敏涛表示自己没有感到太大压力，比赛中出杆都是合理的，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我没有觉得压力很大，我今天就只有打到5-4那一局的时候，那杆上手，然后有点压力，然后到决胜局的时候也是有点压力，但是最后我自己都做得特别好，然后虽然是有压力，也是每一杆球顶着压力在打，但是自己处理的很合理，然后也没有出现失误。
卫冕冠军宾汉姆认为，年轻的中国球员不仅很有可能在决赛中一战成名，而且也很有发展空间。
是的，严敏涛已经进入了决赛，当然有机会获得冠军。打入了决赛，这是严敏涛一周来优异表现的最佳回馈。严敏涛还这么年轻，前途无量。
决赛将于北京时间17号晚间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涛，伦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在稍后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我们将关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重庆夯实两不愁三保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王毅访问菲律宾，推动中非关系深入发展。
阿富汗和平谈判迟迟难以推进，暴力冲突不断加剧。
加拿大企业计划收购家乐福，法国政府喊停。